今天我们读《历代志上》14章1到17节。推罗王西兰将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又差遣使
其
者
实。
和石匠、木匠给大卫建造宫殿。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名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在耶路撒冷所生的众子是：撒母雅、朔巴、拿丹、所罗门、以侠、以利珠雅、以法列、罗加、尼斐、亚非雅、以利沙玛、比利亚大、以利法列。腓力四人听见大卫受膏做以色列众人的王。腓力士的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大卫听见就出去迎敌。腓力士人来了，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求问神说：“我可以上去攻打腓力士人吗？你将他们交在我手里吗？”耶和华说：“你可以上去，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腓力士人来到巴利皮拉辛。大卫在那里击败他们。大卫说：“神借我的手冲破敌人，如同水冲去一般，因此称那地方为巴利皮拉辛。”腓力士人将神像贴在那里，大卫吩咐人用火焚烧了。腓力士人又布散在利法因谷。大卫又询问神，神说：“不要一直的上去。”要转到他们后头，从山林背面攻打他们。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面去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腓力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阿门。
好的，谢谢素姐妹为我们诵读这段经文。那我们昨天有讲到大卫运送约柜哈，然后出现了一个这样的插曲，然后那个乌撒就被击杀，然后这件事就暂停了一段时间。那么今天进入到第14章。看起来与上一章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大家可以思考，接下来我会把这个问题放在后面。然后第14章呢，就分成3部分哈。第一部分呢，就是1到2节，就是第14章就叙述了3个大的事件哈。那我们按这个事件来分，1到2节呢，就是推罗王向大卫运送香柏木。用来制造宫殿。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第3到7节，大卫在耶路撒冷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哈。然后一共有13个。第3部分呢，就是第8节到17节，大卫打败完敌腓力士人。那我们进入今天的第1部分哈，1到2节，推罗王西兰。我们知道这个推罗是在那个以色列的北部。他们是邻国啊，就是靠着以色列北部边界非常近的地方，那里靠近地中海，然后盛产香柏树哈，就是这个香柏树可以活到，可以它的树龄是500到1000年，所以它，我就觉得这么大年龄都可以见证神的历史哈，只是它不会说话，然后就是它这种木材呢，就是。极其高大俊美，然后又那个耐腐蚀，可以做建造宫殿呐、啊，像大卫要建造圣殿呐、啊，都是必须的这个木材。所以这个推罗王送这个香柏木给大卫，然后建造宫殿。第二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作王，使他的国兴旺。大家可以，我把这个问题，最后也会有这个问题哈，就是说，为什么时候推罗王在这个时候 以色列国哈，就是这时候是大卫掌权交好，为什么不是在以前？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看出这是神的旨意？然后大卫就知道哈，大卫通过这件事就能看到神的手在做工。他怎么会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号哈？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插入第十四章？因为第十三章和第十五章是连接的。下面我们进入第二部分，就是3到7节，这个是与这个历代志上的第三章5到8节几乎相同。然后我们知道前四个儿子是拔示巴在耶路撒冷所生的。后面九个可能就是其他的妻子生的，然后嫔妃的儿子不算在那儿，不算在内。然后这一段记录呢，就比撒下的5章13到16节多了以法列和挪亚。大家就是有人推测他们可能未成年就死去了哈，所以没有更多的记载。我们来到第三部分哈，就是。与非利士人的征战这部分内容比较多。第8到12节是与非利士人的第一次征战，在这一段记载中的第一次征战。然后大卫在巴利匹拉辛打败非利士人。那大卫是先求问神，然后神说你可以上去。然后大卫就像把非利士人打得稀里哗啦，就像水冲过一样。然后就是所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巴利皮拉辛，就是好像是破坏之主的意思。这里有一个第11节，就是说神冲破那个敌人哈，这个冲破用的是 broken out against，就是那与第上一章的那个11节击杀乌撒用的词，英文词和原文词应该是一样的。把这个非利士人杀败以后，非利士人就丢下了他们的神像。那众原文是是复数哈，就是非利士人他们随军携带他们的神像，以为他们的神可以保佑他们，但是呢，他们却把自己的神像丢了，被杀的大败而归。这里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对比，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约柜，被掳之后，被非利士人掳走之后，神自己做工哈，让自己的约柜完好无损，归还回来。可是他们的这个神，就是说，却被大卫一把火给烧掉了，所以证明他们的神是假神。那我们看到这是一个地图哈，利伐因谷。是在这里，就是非利士人的居住地在这边，所以他们利伐因谷是从西到东进入耶路撒冷的一个要道哈，所以他们呢从这里上来，然后大卫在那个刚才说那个地方，就打败了他们，就是然后这里还有畸变哈和基色。基色就是非利士人，那基变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下面的经文会有提到，13节到17节就是那个非利士人再一次进攻哈。我原来以为是一次，其实是两次，他们卷土重来，可能时间会隔得很短。然后那个又布散在利伐因谷哈，这一次呢，大卫。没有照着上一次的经验去正面攻击他们，而是再一次求问神。那神的回答非常奇妙，就是让他们从后面去奇袭，其实是突袭他们哈。然后这样可以截断非利士人的退路。那这里有第15节就说到，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就要出战，因为神已经在你前头。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所以他们在埋伏在那里，要等着神行在他们的前面。哈，有桑树梢上有脚步声音的时候，说明神已经出战了，而且是在他们前面去攻打非利士人。哈，所以这个就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神机。哈， 神行在我们的前面，很多征战都是这样。神在我们的前面，他带领我们，所以我们有没有跟上神的脚步？第16节，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从基遍直到基色。那刚才我们那个地图就看到了基遍和基色的位置哈。那因为大卫挡住了他们撤退，从那个利伐因谷撤退的那个。通道，他们很有可能是，向北，逃到畸变，然后从畸变往畸色走，这个是推测哈。然后那个，这个畸色的这个地方也很有意思哈，就是它位于沿海平原腓力士的那个境内。然后这个地方直到所罗门时代是被埃及法老征服，并当做女儿的嫁妆。送给所罗门，这个是在王上第9章16节，他就我不念了这句经文哈，大家自己看。就是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到这句经文，然后查到今天的经文才去参考那一段，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细节哈。然后这是一场对非利士人决定性的胜利，然后这个非利士是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顽敌哈，上百年来他们一直纠缠攻击以色列人，然后但是直到大卫这一场战争，就是在利伐因谷这一场战争之后，非利士人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从此非利士人再不能威胁以色列民。我这里有一个 slide，就是腓力士人哈，从参孙时代就开始，被那个就被腓力士人辖制哈。我们知道参孙后来是被腓力士人抓住，然后到利伐因谷之战已经10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100年里，有神的约柜被那个腓力士人掳走哈，有那个扫罗。被腓力士人，战死沙场这一个故事哈，然后这就是腓力士人是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个一个巨大的刺哈，但是去用100年的时间，是不是我们人等的神去击败，而是神一直等着他寻找这样一个合适的人，就是大卫。可以专心依靠神，然后才杀败这个顽敌。我们思考问题，其实可以有更多的这一段思考问题。我主要提出两个，就是推罗王为什么这个时候与大卫交好？那这个第14章为什么在13章和15章之间，插进来？神的用意是什么？就是第二个问题。我们怎样有大卫的属灵敏感来跟随神哈？那有2节经文，一个是第2节，大卫就知道耶和华立他作王，然后第15节，他听见你听见桑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桑树梢上脚步的声音是极轻的，就是要求我们有属灵的敏感度哈。所以大卫怎么样？被神训练出来，就有这样的属灵的敏感度。我们怎样像大卫一样去学会看神的带领，然后跟随神？那大家其实还可以思考，就是我们在那个这个大卫2次非利士人的征战中，哈，没有靠经验，而是依靠神，也可以思考这个问题。
好，谢谢爱丽丝姊妹啊！爱丽丝姊妹读得很仔细，找出很多的细节啊！注意，这是我们这个读圣经第一步要学习的功课哈，就是观察啊，找出这里面具体讲的这个细节之后呢，展开思想啊。爱丽丝姊妹注意到这个14章的位置，这个其实挺关键的哈，因为对照这个撒母耳记下的那个同样的记载啊，这个位置出现是。有一点特别，因为在撒母耳记下的记载，第13章和15章是连在一起的，而且14章的内容应该是在13章、15章之前，但是呢，这个作者却把它摆在这2件事情中间前面是搬运柜失败带来愁烦，然后后面呢？重新回来哈，把约柜运进来带来喜乐。那中间为什么要记载这3件事儿？推罗王的事儿哈，生孩子的事儿，
然后打败非利士人的事儿呢？啊，这引起我们思考哈，因为针对被掳归回的这些人，他们是没有约柜的，他们的约柜那个时代已经找不到了啊。这个在第一个圣殿被毁之后，约柜到如今啊，不知道在哪里啊。但是在没有约柜的情况下，跟大卫当初不一样哈，大卫可以找约柜，但是被掳归回的人找不到约柜，他们怎么办呢？怎么跟神来往呢？哎，所以第14章哈，给他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哈，跟这个作者要表达的这个信息是有关系的哈。好，感谢主哈，我们小组当中3个弟兄姐妹哈分享哈，各有特色哈。那从他们的3个分享当中呢，带出三个比较来哈。第一个，我们可以把大卫王跟扫罗王比较哈，扫罗王也是常常跟非利士人打仗的但是他打仗最后他战死也是死在这个非利士人手下。但是他求问神的时候呢，求问没有回应的时候，他就去问鬼了哈。那这个是跟大卫啊，这个大卫是很不同的哈。大卫每次哈都是来求问神的心意，要不要去打啊？怎么去打啊？那神也非常的这个，他跟神的关系非常的通畅啊。那这个对于被掳归回的人来讲哈，被掳归回人没有约柜哈，大卫上一章要接约柜回来，没有运到这个大卫城，但是呢，这个并不拦阻他们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哈，所以对当时的人是一个鼓励哈。第二个比较呢，就是把这个14章跟13章比较一下哈。13章是大卫的算是一个挫败哈，一个失败的经历，但是呢，大卫从他的失败的经历不是消沉在那里，不是怀疑神从此就不理他了哈，不在他们当中没有。他是从他的失败当中来学习，学习教训啊，所以前面太放松了，觉得这个顺理成章的事情哈，接约柜，这不是神喜悦的吗？没有好好的等候求问，以至于出了差错哈。所以这次哈，特别2次讲到大卫在神的面前的求问哈，哪怕是打败的敌人再来，他也要再次求问哈。所以这是。通过这2章的比较呢，来突出哈这个大卫的这个改变大卫的学习哈。历代志的作者是选择前面历史记载的材料对被掳归回的人来讲一篇的信息哈，讲一些重要的信息，就像今天传道人讲道一样，他是有选择不同的这个经文放在一起哈，来表达一个重要的观点哈。所以历代志的作者是比较靠后的哈，所以他选择了撒母耳记的材料，把这些材料做了重新的编排，是要表达一个重要的信息。所以13章、14章、15章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跟神的关系不取决于外在有没有圣殿呐，有没有约柜呀。有约柜，这些人抬到战场上也会打败仗的哈。不要把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偶像哈，要注意跟神的之间这样一个活泼的、真实的哈内在的一种的关系，啊，这是最重要的哈。所以这是，这个作者哈要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约柜虽然没有接进来，但是他们依然可以依靠神来打胜仗的哈。所以这是第二个2章之间的对比哈。第三个，我们可以把希罗王跟这个非利士人做一个对比哈。推罗王哈，推罗王听到大卫做王了，他们很欢喜哈，他们就来支持大卫，运这个木料来帮助他建宫殿呢，最后建圣殿都是他运这个木料来的哈。但是非利士人呢，听到大卫做王，就来攻击他哈，所以显然这是2个国度的征战，一个黑暗的国度和一个光明的国度哈，一个属神的国度和一个属魔鬼的国度，所以非利士人上来。背后是那个黑暗的魔鬼的权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去思想哈，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不顺呢，甚至遇到一些的搅扰和攻击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一定是做错了，没有，常常是因为我们做对了啊，做好了，做得讨神喜悦，才会遭到黑暗权势的攻击和搅扰啊。所以这个地方哈，让我们看到这个大卫在这里哈，他很敏锐哈，他依靠神，没有惧怕啊。敌人来了，我们就去面对啊，然后依靠神去得胜啊。所以求问神带来的一个结果哈，11节，当他得胜以后，他就把荣耀归给神啊。 啊，是靠着神，神借着我的手冲破敌人啊，如同水冲去一般啊，所以很好哈，弟兄姐妹的分享，把这里面的重要信息都带出来。
对，我们也想到这，牧师刚才讲的非常非常好啊。然后讲到这个推漏网，我们也想到，其实我们在这个世上就像，羊入了狼群一样。这个耶稣也是说，我们要灵巧像蛇，要驯良像鸽子。就是说，这个推漏网呢，它不是一个像纳粹德国一样极端恶的一个人。所以说呢，我们跟世人的相处呢，外邦人的相处也是要争取要合作共赢。那我在小组里面我就分享，我每一年都回国。然后刚开始我回国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哎呀，诸事都不顺啊，因为我回国还要免不了跟医院、跟政府机关各个打交道啊，都没有顺的。我想，哎呀，这些地方都怎么跟美国都完全不一样那个办事效率啊什么的。后来呢，我就学到一个功课，就像大卫一样的，凡事呢都要求问神，要祷告事先。然后我后来回国，我就发现很奇妙，就是中国还是那样一个中国，人还是那样的人，都是不认识神的。但是当我出去办事的时候，哎，就非常非常的奇妙，神让医生啊、护士啊、政府机构办事人员，甚至在公交车上的完全不认识人。不认识神的人，就部分人都是不认识神的，我可以肯定。但是他们都来愿意来帮助我，就是而且是非常热心的来帮助我。我就想到，不仅是推漏网的那种要合作共赢，就是我们要向大卫学习，就说他凡事都来求问神，而且他不靠自己的老的经验。我第一次作战，我就正面跟敌人。然后第二次呢，我从后面绕过去打，就是说，你不要像扫罗王觉得啊，我自己很勇力，我很有力气什么的，我凭自己。No，凡事都要求问神。不过我们刚才组里面的多尔姊妹也提醒了一个很好的，就是大卫也不是凡事都求问神，他在立后妃的时候他就没有求问神呢、哦。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是人嘛，都有他的弱点啊。所以说我们要从大卫身上学习他好的地方啊，只是跟不及。极端恶的外邦人呢，我们还寻求合作共赢啊。然后呢，就是讲到这个大卫，我们才在大卫的这个属灵的敏感上性上学习到什么样功课？刚才这个牧师基本上就是已经把所有的就总结出来了。然后我们刚才师母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当这个非利士人他也是很狡猾的，就是说。他没有在大卫刚刚做王的时候就出来攻击，而是这个时候出来。他一开始以为北方十个支派会起来反对大卫的，结果没有，就是神使他们合一了。所以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就起来攻击。那也就是说，撒旦呢会寻找我们教会合一的时候，也就是刚才牧师说的，当我们就是合一来一起做工的时候，撒旦一定会起来破坏的。啊，我们还记得历代志第一章那个非利士人，他其实是韩的后裔，所以说他就这个属撒旦的这个蛇的后裔来攻击属神的后裔啊。这个时候就教会也是这样的，当你这是非常合一的时候，我自己就有亲身的体会啊，非常一切都来跟随神的时候，这个时候撒旦就兴起各样的事情来攻击你，使你教会分裂。啊，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更要像大卫一样的啊，凡事都要来祷告啊，真的是将什么事情都交在祷告里面，因为我们相信神呐、啊，他就会像那个最后一节就讲到，于是大卫的名传17节啊，于是大卫的名传扬到列国，耶和华使列国都惧怕他啊，这个就是说他完全的来依靠神啊，不要害怕撒旦的攻击啊，完全的来依靠神。然后最后呢，分享一个橘子姊妹刚才跟我们分享的诗篇27篇啊1到3节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有兴起刀兵来攻击我，我心依旧安稳。啊，这句话也送给大家。
阿门。我代表第三组啊，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推罗王与大卫交好？哈，我们先思考的是为什么大卫与推罗王交好？哈， 就是说，大卫实际上推崇的是友善哈，互通有无、互相祝福的政策，而那个推罗王呢，就跟刚才其实牧师也都已经分享了，就是说他实际上和腓力士人实际上是两个都是行海上贸易的，他们实际上利益有一定的冲突，所以呢，他们推罗王他能够看见和大卫交好，对他自己有利哈。那就是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这是世上的世界观哈。那我们和神的世界观，要用神来指引我们。那第二个思考就是怎样学习大卫的属灵灵敏度哈。实际上这一章的第二节，大卫就知道这个知道啊，兄弟姐妹指出来是非常让我们一下就明白的，就是只有友好的关系才能知道啊。所以呢，要想要知道神耶和华要立他为作王，必须要认识神哈。所以呢，要有灵敏度，要知道，必须要有好的关系。同时我们也知道有一首歌叫《轻轻听》哈，必须是安静的。神的声音很微小，但是它是很有力量的哈。我们而且听到以后要等候，要分辨神的声音哈。等到神的声音出来以后来征战，很可能和我们心里想的不一样啊。我真的是在祷告前和祷告后，经常把我自己否定，我自己的肉体想法，经常是和神真正要引领我的是不一样的。同时我们也非常感慨哈，就是说神的沙沙的脚步声。能够听见这样的脚步声哈，是非常不简单的。第一个呢，必须是安静才能听到这种沙沙的脚步声。第二个呢，怎么能够分辨是神的沙沙的脚步声，还是腓力士人沙沙的脚步声来攻击？所以呢，对，这个就是属灵的分辨率。我们一定要通过认识神，我们才能够听出是神的声音，而不是敌人的声音哈。而且呢，我们非常amazed，神的奇妙带领，神真的不管是在我们自己，还是在带领大卫，都是有奇妙的带领，包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求神引领。而且呢，我们要在失败中学习教训。那第三个思考实际上是牧师提的，就是为什么加入这个第14章啊，13、15之间加入第14章，实际上就是让我们学习那个在失败中学习教训哈。神是赐福于大卫的，他要让他的大卫的国发旺哈。所以呢，在乌撒之死之后呢，大卫马上就警醒。所以这个真的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大卫的生命是要让我们学习的一个生命呢？因为就是说他时刻去问神，去认识神，去等候神哈。所以呢，当他自己的失败以后，他马上认罪悔改，重新与神建立关系和好。这样子呢，就在神的带领下。去征战，而且去取胜。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哈，我们有这样的好消息，有神的带领。不要只在事情一团糟的时候才求问神，时时求问神。我们学习大卫，他这一章里面有2节都是2次询问神。实际上他已经取胜有把握的时候，他还是要去询问神。感谢主。
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讲到说，这个14章为什么插在13跟15中间呢？也就如大家所讲的一样，那最重要的就是历代志的作者，就是让这个被掳归回的以色列民知道说，神的帮助不在于约柜在不在，而在于神的灵的同在。那这是我们看到，尤其是在13章的时候，大卫搬运约柜受到挫折。可是呢，在14章这边呢，是展现出神的同在，神来帮助大卫来战胜了腓力士人，有神的眷顾，有神的帮助和神的鼓励。那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看到的是，在这章的重点呢，也看出来了大卫属灵的生命的一个从不成熟慢慢的进展到一个成熟的一个过程。在13章那边的时候呢，他要搬运约柜。可是呢，他首先是召集了以色列的众长老，还有千夫长来询问这个事。他把就是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并没有来询问神。这个也是我们看到他就是在做事情方面，他并没有来询问。可是呢，在这边当中呢，他看到腓力士人来攻击的时候呢，他不一样了。他的态度是他询问神，求问神。
而且是两次都有提到，在第十节跟第十三节这边又求问神，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大卫，他呢，属灵的生命是成熟了，而且懂得更加的来依靠神。那我们也看到说，当他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神就让他能够打赢了非利士人。所以在16节这边讲说，大卫就遵着神所吩咐的攻打非利士人的军队，然后从基遍直到基色，所以就是等于说一路都打胜仗。所以只要我们求问神，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神与我们同在，神带领我们。那我们也在这边当中，我们也是来给我们提醒，就是说在教会里头做神的圣工的时候，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态度也应当要谨慎，要有个敬畏神的心。虽然说啊，你可以带主日学，或者是做什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不是要应该要先祷告来询问神，我们是不是合宜来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凭自己的血气来做事情，而是要有神的带领。就像13章的时候，大卫呢，他凭着自己血气啊，就要把那个约柜运回来，而且用不是神的方法，乃是照着外邦人的方法。所以，我们这边在做神服事的时候，我们态度一定要谨慎，也就是也让我们想到说，神在教导大卫在征战的时候，第一次打非利士人跟第二次打非利士人的方法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若是大卫不第二次再询问神的话，就照着前面第一次这样做，可能就会失败。所以这也是一个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做事情，就是不是说第一次成功了，我们就照着 copy 就照着这样去做，没有再去询问神。因为每一次的事件来临的时候，神都是要让我们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更加的成熟，更加的强大，而且要透过神的带领，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心意更新而变化，也看到神奇妙的作为。所以在第二次的时候，神要他，就是，要从后面来攻打，而且然后呢，还告诉他说，你要听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那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灵敏度。树梢上走路，在地上走路的声音是沙沙的，风吹的声音在树梢上面也是沙沙的。可是要如何去分辨，这就要很敏锐的。你也知道，当你跟神很亲近的时候，你就了解神的心意。你多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话语就会临到你。那大卫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灵敏度，他能够听出来当树梢上有脚步的声音，那是很轻微的。而且呢，神也告诉他，我在你的前头替你征战。
好，谢谢 Joanne 啊，谢谢各位弟兄姐妹的分享啊。那十二节，有这样一个细节交代哈，非利士人把他们，这个神像都撇下了哈。这一方面表现他们真是彻底被打败了哈，他们的神是假的，不起作用哈。另一方面，这也是魔鬼的计谋哈。大卫没有落到这个圈套里面，因为后面注意，后面有两个犹大的王哈。一个叫亚玛谢，这是在王下第14章记载。这个亚玛谢把以东人打败以后呢，就把以东人的神像捡过来了啊，那他反倒去拜以东人的神像。还有另外一个王叫亚哈斯啊，这个亚哈斯联合这个亚述帝国哈，把北国和亚兰人都打败了。结果当他跑到亚兰人的地界这个大马士革的时候，看到亚兰人的这个祭坛，哇，他就羡慕了。画张图纸哈，送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哈，他还没回到耶路撒冷，那个假的祭坛哈，这个假神的祭坛就被建起来了。所以人的眼睛看的东西啊，会受到影响。所以大卫在这里呢，就很干脆哈，就用火直接把这些东西都焚烧掉哈。所以这也是对被掳归回的人的提醒，他们从巴比伦帝国那里回来哈，他们知道这些假的偶像啊东西都。不能保守他们哈，真神耶和华是才是真的活的神啊！但是呢，同时也提醒他们不要把这些东西留在他们当中。如果常常看到的话，也会被引诱啊，会被试探的啊！今天我们也是哈，我们眼睛看什么，心里的思想就会受到 牵引啊，就会受到影响啊。让我们专心一意的啊，来读神的话，心思意念啊，不被这一些外在的东西所干扰、所牵引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背啊，我们这周的背诵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八节啊，我们先来啊复习一遍，以弗所
所少
书
数
六章
六
八
章
节。
八节，
因
因
为
为
晓
你
得
晓得
个人
个人
所
所
行
行
的
的善事，
无论
无论
是
是
为
为
奴
奴
的，
的，
是自
是
主的，
自主的，
都
都
必
要
按
按
照
照
你
所
的
行的
才
得
能
主的赏
赏
赐。
赐。以弗
以
所
得
书
主
六
六
章
章
八
八
节。
节，
所书六章八节。
慈悲的天父，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一位万军的耶和华，是永远得胜的主。也是我们所信的真神，主求你每一天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所学习到的都是因着你给我们的话语，让我们有更大的鼓励，让我们更加知道你就是那一位真神，让我们能够学习凡事求问你，让我们能够更加得到你的意思。求主你啊，让我们懂得怎么样去谦卑，怎么样去跟随主耶稣基督，这个也是我们最大的福分。主啊，谢谢你每一天有弟兄姐妹的分享，也有弟兄姐妹的服侍，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得着你的恩典。求主你继续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属灵上面能够更加长进，能够得到你的心意，我们每一天所做的事情都能够得到你给我们的吩咐，能够顺着你的意思去行走前面的每一段道路，我们最后都是能够因着主耶稣基督，才能够得胜。主求你继续看顾我们这个平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加爱你啊！你知道，将来我们在天上再次见面的时候，享受你给我们更大的福气。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哎，阿门。